好，《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近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眼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拿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腿和脚趾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好，我们首先做个开始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今天继续奉你的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下面是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你话语的时间，就请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真的让我们得到你话语的亮光，让我们不管是台上台下的，主啊，我们都可以因着你的话语得造就，让我们可以得安慰得帮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使徒行传我们上一次给大家一起分享了第二章，是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所发生的非常奇妙的事情。接着第三章又讲到了一个，就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也发现了一个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一个神迹啊，这个故事非常短，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却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可以有很大的领受的。好，我们来首先来看这一件事情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是在什么地方。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我们知道当初呢，在以色列人呢，他们每日啊都有非常固定的祷告的时间啊，这个在旧约里面都讲过，他们固定是三次啊，在单一礼之前，我们可以单一礼，我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过单一礼书，在单一礼之前，他们都规定每天都有固定的早上，然后上午还有晚上，有的时候又叫晚祭的时间，三个时间的祷告。而自从他们回归七十年以后呢，他们又增加了两次啊，就变成了有五次啊。一个呢，其中有一次呢，就是这个伸出，还有个是日落的时候。伸出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我们下午的三点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一般的信徒们他们都会要去到会堂去一起来去祷告啊。这是一个发生的时间啊，就是在这一个会堂的门口，一个叫美门的地方啊。至于美门是在什么一个他们这个会堂的什么位置，这个我在也找了一些资料，好像说法不一，因为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证据来表明那个美门确实在什么位置。但其实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是在这个美门的外面所发生的这件神迹啊。好，首先我们看圣经里面规定了以色列人他们每天有三次或者到五次的这样一个祷告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说神当初规定让他们以色列人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时间去祷告，不是说神很需要他们去祷告，神因为知道人的软弱，所以说他们要提醒人们，你们要常常祷告，不要忘记你们的神。所以他是为了他的选民的好处，来是让他们每周或者每一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去向神来祷告，从神那里可以寻找的能力，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我们是每次敬拜的时候，星期天的下午敬拜的时候，我们才想到神啊，为神祷告一会儿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啊，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很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啊，因为我们每一次，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每一刻每一天都需要从神那里来能力。我们的能力从哪来？就是要接着读经，读经要接着什么？然后结合着祷告，我们才可以从神那里去支取能力。所以如果你仅仅是读经，你没有祷告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是讲的话是什么。你可能学到一些知识，但是你跟神没有交通。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它应该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我们一周一次啊在教会组织敬拜的那一个课。啊，这是我们学的一个第一个功课。好，接着我们可以看这件事情发生的人 是在哪地方。他说第二节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来周济。这个人是什么？是从小一生下来他就是个残瘸的，他没有办法走路，没有办法行走，所以说他每天呢就让人把他抬到这个门口。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个人大概有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啊，所以说就是说从他出生一直到这样，他就是这样每天就放在门口啊，就让人家给他救济，给他的钱，这样他可以有生活。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人到会堂门口啊，他是来干什么的？他到会堂门口，他这是求人来怜悯他，给他点钱，给他点物，让他可以生活下去。这是他到会堂来，他的目的就是这样。他只是单纯的来求一个在生活上、物质上求得别人的一个周济。他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目的。所以他让我们看到，上教会堂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敬畏上帝的心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去会堂是干什么？我们到教会里面，我们去来敬拜神，对吧？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赞美，因为神说这一日是什么？是安息日，我们要在基督里，在神里安息。我们要把我们的敬拜来赞美他，把我们的赞美来带给他，是吗？所以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要求得一些物质上的一些周济。所以他让我们明白一个信息在这里是什么呢？他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周末我们到教会去啊，可能我们会碰到有些人，他们不仅仅只是求得在灵里面给上帝去相聚，不是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有些人可能什么，他只是为了满足他物质上的一点点需要。所以说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去看，或者给我们一些所谓的信徒啊，常常会听到一些信徒会说啊，我有个什么事情，他有个什么难处，好像祷告了神也没成就，那我他就不愿意去教会了。那有这种人，有的人开始去教会，去教会什么，他有什么事情他去祷告，结果祷告了半天，好像神也没有给成就，所以他就离开教会了。请问这样的信徒，所谓的信徒，给这样一个瘸腿的人，给这个摊子门口这个摊子，是不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来教会的目的单纯的就是什么，要神来帮助他成就他，或者解决他生活上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物质上的一些需要。所以说从道理上讲，如果我们抱着这样一个心思去教会的话，那么我们给这个摊子在门口这个摊子其实是一样的，不是吗？因为我们到会堂去，到教会去，那是要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的感谢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同时要从神那里寻求能力，寻求力量，这是我们去敬拜的目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即使是这样一个摊子，他抱着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在我们看来不属灵的一个目的来到会堂的门口，但是我们看后边说发生的事情却不一般了，神的恩典临到他了啊，即使他是这样子，神的恩典还临到他了。我们看接着第三节说，他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眼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他记住一个很重要的话啊，这边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所有的事情后面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彼得和约翰定睛看着他了。一般的人当他去求周济的时候，从那个会堂门口过去的时候，我们顶多给他个硬币或者给他点吃的，然后我们就走了，是不是？这是一般人的做法，都是这样子，是不是？但是约翰彼得不是这样，他跟所有走过的其他的人不一样，他定睛看他，定睛看他这个动作就引出了后边一个不同凡响的一个神迹。这样一个动作让我们想到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一句话，第九章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流离失所，好像羊群，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彼得和约翰当彼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看到彼得就什么，他在仿效耶稣基督的榜样。基督看着我们这些人呢，看着我们这些人，虽然我们好像穿的光明荒唐的，但是神看我们这些人都是流离失所的。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些可怜的人。基督认为什么？他们就如同羊没有了牧人。当彼得看到这样一个摊子坐在那里求取周济的时候，彼得看到了不仅仅是他物质上的需要，不仅仅是他身体上的残缺，彼得看到了什么？他有灵魂上的需要。这样一个生命就如同羊没有牧人去牧羊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基督的门徒说真正的看世界的眼光。我们坐在车上，我们坐在火车上，我们到公交车上去坐着看，你看看周围的芸芸众生，请问你能看出来这些人是那些流离失所，犹如那些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吗？你看得出来他们心灵上是那样的干枯吗？你能看得出来他们需要灵魂上需要救赎吗？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引出像彼得后面时候的行为，你不会漠视他们，你不会视而不见。所以说每一个基督的门徒啊，他一定要带着一个悲悯的心理去看到这个世界，去看到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当他看到那么些人在寻求着自我，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么大的混乱的时候，他会有忧虑的。这个人的忧虑是什么？他忧虑是说，这样的羊群就像基督看我们一样，他的悲悯之心就会出来了。这就是爱的表示。所以一个人的爱不是说你嘴里面所说的出来的，乃是你的一点点小的行为，你的一个眼神所表现出来那个悲悯出来。这是上帝爱我们的心意，就是这样子。上帝爱我们的这样一个心情，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彼得在这里说，看到说你定眼看我们。当他去看他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彼得看到他们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说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同在就与他同在。马上接着彼得就说什么？说他不像一般人，给他钱就走了。彼得马上就说，彼得说，金钱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石破天惊的话语。他仅仅要几个小钱，但是彼得定睛看他，就知道这是一个那么无助的一个生命，他一定要把神的救恩给他。那个摊子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彼得看到他的悲悯之心出来，他就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于是他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我们说彼得完全可以给他几个钱就完了。我看有人也在说，说彼得这个人很抠门的，为啥？因为彼得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没钱的， 因为我们看第二章知道，当初的初期的信徒啊，有很多人是变卖家产的。你去看第二章，我们上次讲过的，然后全部奉献给教会的。彼得是怎么，可以说当时是会众的头啊，他是完全可以拿点钱祭奠他一下就走了的。这彼得，你给他俩钱不就完了吗？那彼得抠门，不是这样的。彼得说的话没有给他钱，他有几个方面的考虑。我个人认为啊，他这不一定准确。第一，彼得所看到的是什么？他灵魂的需要。彼得一定要让这个摊子感受到他最终所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这个物质上的，要他全然的把他的目光来定位到什么？他的救恩上。所以彼得要他，你看我，彼得说他，你看我，是不是？叫他看谁啊？叫他看彼得长得好看吗？不是的，叫他看上帝，叫他看他生命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说他完全不提他物质上的需要，就是要他让他全然的转向上帝，因为今天上帝要在他身上得荣耀。同时当然另外呢，彼得什么，彼得虽然说教会里可能有奉献，他也不能随便拿这些钱就直接就救济他了，因为那个奉献什么，那毕竟那些奉献是教会的，是不是？所以说他也没有权利任意的去支付。就像我们教会里面，比如我们也可以帮助到一些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团体或者个人，但是那都是教会在帮助他，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应该把荣耀的一切感谢都奉献给上帝，而不是给他个人。所以这里不重要了，重要是彼得要让这样一个几十年一直残缺、一直没办法行走的人，要让他身上，要让上帝的荣耀在他身上所显明出来。所以他说，他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他就拉住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拐子骨立刻就健壮了，然后又蹦又跳站起来走了。我们只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摊子他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当彼得这个话出来的时候，彼得让他站起来，他怎么样？他就站起来了。所以他站起来这个动作本身是带有信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看第十六节，我们今天讲的第九节嘛，你看到第十六节，彼得说了，他说什么？他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他是谁？是指上帝啊。他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众人的面前全然好了。也就是说，正是上帝所赐给这个摊子的信心，让他听到彼得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话语的时候，他带着信心就站了起来，因为他顺从了信心，所以他就跳着啊，然后蹦着啊，然后又行动。所以说这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个里面，这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说神的工是从哪里开始做的呢？就是从彼得开始看这个人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发生了，不是吗？所以说神的工作一旦发生的时候，他就可以让一切不正常的变成了正常，或者让不健康的变成了健康。我们认为正常应该什么？应该是他没法行走啊，但是神就是要让他站起来，变成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这里我们说接着发生的事是什么？是这个人怎么接着说，他就第八节说，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这就是这个神迹最后的结果。我们看这个人好了以后怎么样，他给彼得进会堂了，什么意思啊？会堂是哪里？与神同在的地方。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当他的身体好了的时候怎么样，他马上把荣耀的归给上帝，怎么样，给彼得一起进会堂了，因为他要赞美上帝。他没有说彼得治好他跑去了啊，赶快告诉他的亲戚啊，你看我可以跑了或者怎么的，是吗？没有，他给彼得一起进会堂了。我们看，这就是神迹所带来的功效。更重要的是什么？ 众人看到这样一个神迹以后怎么样，都赞美神。如果你看到第四章的话，后面你就会看啊，这四章是接着第三章的啊。我们今天是第一到第九节，九节以后讲的接着是彼得的讲道啊。后面第四章开始就说了，最后什么？因着这样一个神迹和后面彼得的讲道，当天5000人受洗，5000人。可以看第四章，这就是神迹的果效。所以神借着于彼得，也借着于当时彼得的后面也有他的讲道，把神的话传下去，经着圣灵的感动，所以说呢，去当时就什么，有众人都接受了耶稣基督。哪怕是最后彼得和约翰被他们抓起来，因为彼得他们在讲道过程讲到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把他两个抓起来了。即使在监狱里面，后面你会看啊，第四章他们仍然还在那里赞美上帝，他俩还仍然在说，神啊，耶稣基督，你是那创造世界万物天地海洋的主。也就是说，经历这样一个神迹以后，让彼得的生命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他可以在监狱里面去赞美上帝。好，这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说简单的说发生的过程。他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通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这个通常的事情上，神要显出他的神迹来，要显明圣灵的能力来，让人可以把荣耀就归给上帝。那么同样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在生活中要有哪些应用呢？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救恩乃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说这个残疾人呢，他是没有办法，原本是没有办法进入会堂的。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啊，在利未记21章，你看残缺的人是不能进入会堂的。有好几种人不能进入会堂，你就可以看见利未记21章。也就是这些人被认为是什么？是被诅咒的，他们是被这个社会、被上帝、被一切都唾弃的，是没有，是不可救药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仍然在今天这个神迹，我们看这个神迹上面，我们看是神主动的把他的恩典就临到这一个人，让他不仅仅身体得到了恢复，得到了完全，同时让他再有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所以这就是应验了以弗所说的那句话，叫什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出于上帝的所赐的，也不是又出于你们的行为，免得你们去自夸。这以弗所说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得救这样一个恩典，是神白白所赐给我们的，也是神怜悯我们。就你我刚才读的那个马太福音第9章的那一段话，我们好好去揣摩。基督看到这些众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流离失所，就如那牧羊没有牧羊人一样，所以基督就愿意去救我们。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而且在我们还不认识人的时候，他就这样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救恩。这是他主动愿意的，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他，就像这个摊子一样，他自己都不抱什么希望的，他自己从来没想到他这一生还能够健全的像正常人一样去走路，他是绝绝对对想不到的。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家，真的我们也是从来没想到过的。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说也只有基督，也唯有基督，也唯有上帝自己，他可以什么为我们成为这个代，就是这个赎罪的，献上这个赎罪的祭，没有人，其他人可以做，我们也没办法去做，也没那个能力去做，也只有上帝才可以这样做的。 就像以赛亚所说的那样，说因他的受罚我们可以得平安，也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受苦，没有他所受的刑罚，没有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平安，我们的罪就没办法得赎。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懂得的道理。但是我们说神的恩典是白白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并不是说神的恩典是廉价的，因为他是基督付出的代价，我们没付，但是神所付了这样一个代价。所以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它绝对不是廉价的，它是重价换来的。Okay? 我们听到有些人也说，你们说基督教是因信称义，好像基督教也不便宜啊，为什么？好像也挺贵的，为什么？有信主以后还要活出耶稣基督来，还是要看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在聚会啊，在营会里面，我们就讲了很多，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生命的提升，要活出基督来，是不是？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啊，来活出基督。所以看似好像是我们是不好像不是因信称义啊，我们也看行为嘛，是不是？不是，我们所教导的是在讲什么？是在你灵命的一个提升。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你总是要有一个行为去表现出来，明白吗？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强调我们大家要活出基督来，要强调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的信心相称。为什么？其实是一种提醒，因为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靠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们的行为来判断你是不是得救了，你是不是重生了，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是有个得救的生命，你如果有个复活的生命的话，你一定是表现出来的，就像彼得所表现出来那样。彼得表现出来一个什么？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生命。看看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表现吗？我们没办法去评定我们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我们这种提醒乃是因为出于爱，因为我们不愿意大家成为那一个失落的人，我们不愿意大家活在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我们自己所编织的一个信仰里，一个梦里面，乃是真的按照圣经的教导，真的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人。好，我们再其实啊，我们再去看这段话的时候啊，就是看摊子这个例子的时候啊，其实摊子的这个例子啊，它在隐喻的是整个人类的救恩。我们看这个摊子是什么？生下来是个残疾，这个残疾呢，刚才我们说了，他是没有办法进入会堂的，就是跟神是隔离的，是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说，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整个人类怎么样？都给神怎么样隔离了，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希望的，不是吗？同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引入，同时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和好，就相当于这样一个摊子，有残疾的人他没有办法进入会堂一样。但是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主动的把他的救恩给我们预备了，就像这个摊子被什么被救赎一样，他从来没想到，他也想不到神的恩典会临到他。就像我们人类每一个人，我们都犯罪以后是一样的，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人，但是神就这样主动的把他的救恩给我们预备了。我们每一个人只是怎么样，只是单纯的凭信心来接受来相信就好了，不是吗？其实这一段经文在利用这样一个故事隐喻的，它表示是整个我们人类的所有的救恩，所有的人的救恩都是这样的道理，不是这个摊子一个人，他在讲整个人类的救恩。但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个救恩里面人扮演什么角色？ 想过吗？是啊，所有的恩典都是神白白的。那么我们人该做点什么呢？不需要做什么，因为恩典是神白白的恩赐，也不完全对。好，我们看看这个摊子做了什么。我们首先想，如果这个摊子啊，大家注意啊，就这个摊子啊，如果说那一天彼得进会堂那一天他不在会堂的门口，他在大街上跟人家打麻将了，我问你，请问这个彼得路过他，这个恩典会临到他吗？会。箴言有一句话说说这个问题的真理，是这样说的，他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求我的就得了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阿们。所以那个摊子如果打麻将在其他街口，没有希望认识神的，神的恩典是没有办法去临到他，知道吗？所以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人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功劳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去仰望他，是不是？我们要求的，我们自己至少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诱惑所迷惑住。如果我们真的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个摊子如果他哪怕不是摊，就是一个好的人，那一天他不在会堂里面，他去跟别人打麻将去玩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很好玩，他去跟人家去工作去了，去挣钱去了，他那一天去跟其他的一块去登山去了，啊，去照相去了啊，去看这美好的风景去了，他没有做一个等候的人，那一天这个恩典就没有临到他，不是吗？所以说当我们很多人去抱怨说神的恩典是完全在于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考虑我们自己，你是不是一个配得领受恩典的人。我们不配，是的，我们是不配，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我这句话，我今天讲的这一段，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但是我相信我们至少我们说我们生活上很多事情都在于自我们的选择。你在周天星期天你可以去选择去听神的话，对吧？你也可以选择去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你喜悦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说神的拣选，神的呼召是一个奥秘，我们不懂，我们真的是不懂，因为这他的主权，他的一切的奥秘都在神那里，我们不知道。但是箴言的这句话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就是听从我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他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我记得我们长老给大家讲道的时候也提过，他说我们不管是信徒也好，我们其他人好，其实我们在走哪条路都是我们的选择，不是吗？你可以去选择去亲近神，你可以选择去追求一个永恒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清净的人，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个贪心的人，不是吗？我们不要去好像讲到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为我们不相信神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退路，我们把一切的责任，一切的责备，一切的埋怨都归给上帝了，不是的。如果你真的做一个清醒的人，这是上帝所应许的。 OK， 好，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说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好，第二点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信徒在神圣宫中的地位。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呼召来的，那么我们在神的圣宫里面，我们到底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就因为我最近我们一直在查路加福音，然后现在在查使徒行传， 他让我在查经班里也有一个分享，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动是什么，就是彼得生命的一个改变。彼得在跟从基督之前他是个打鱼的，我不知道他识不识字啊，我估计识字都很难，在公元像现在是2000年之前，我能想象，我不知道中东地区，但我想在中国大陆2000年之前能认字的人，我估计也只有，就是中国有几个阶层嘛，上层里面最底层的叫士，士才能会有机会去识字，一般老百姓不会认字，打鱼的我估计不会认字，一般士大夫上面那些人都不是不做工的，就跟人家出谋划策这样的。所以彼得我可以想象他在跟从主之前他是不识字的，而且在跟从基督这三年半时间常常会说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属灵的话，不是吗？我们经常会批评他，甚至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怎么他还三次不认主，我们常常会拿彼得觉得哎呀去讲那些我们信息不好的例子，彼得很不好，很怎么说，就是常被别人拿起来嘲讽的一种，是吧？但是我很惊讶的是，彼得咨询五旬节以后，就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彼得那一篇讲道后边接着这个第三章也是一篇讲道，你看那个讲道完全不是一个不识字，完全不是一个那个信心软弱三次不认主那个彼得所讲出来的话，他所讲的那个信息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基要信仰的所有的整个概那么完全，而且从旧约一直看到讲到耶稣基督新约。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看旧约啊，我们觉得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查了罗马书，我们查了这个希伯来书，然后我们的长老整天给我们培训，我们现在才知道，哦，旧约原来讲的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个是那个意思，是吗？请问，如果你在处于2000年之前，你没有看到新约，你没有看到后面这些使徒的这些书信这些解释，你去看旧约，你从哪里能看出哪个地方是预告耶稣基督的？不可思议的。我们现在觉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他们那个什么都不懂，我们比他们还懂。你说错了，你要处于他的位置，我告诉你，你跟那傻子差不多啊！你真的看不出来那里面的旧约里面的哪个经文，如果没后面的解释，你去看旧约，你能知道是预言基督的。但是彼得那个讲道就讲出来了，他居然能讲出来了，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从哪里能讲得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是那么偶然的吗？尤其是彼得，我们看彼得前书后书，你去看那里面的话语，那绝对是博士一级的人才能写出来的话，就是不说博士，就是像保罗那种水平的人才能写出来的那些话，按照我们熟识的观点来看，你去读彼得前书，你看那个话说出来，那绝对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一个打鱼的时候能说出来的话。所以说我们看这些圣徒在成就神的这些侍奉的这些工作的时候啊，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同时伴随的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是什么？他们是大有能力的，他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他可以讲到一下子几千人受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真的看了以后，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但是同时，我看到彼得有这样的大的能力的时候，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气馁。我们有彼得这样大的改变吗？彼得可以一定赶鬼，彼得可以讲道讲的有让这么多人受感动，当然不是神，但是上帝的同在，都是上帝同在。我们也是信主的，我们也是上帝的同在。请问，我们有他那样的改变吗？我们的梅田弟兄前两天说脚给做了手术，是吧？崴了，是吧？我不知道怎么会那么严重啊，说要星期几才出院，做了手术。请问我们有哪一个弟兄姊妹说有这个胆量，有这个信心说，我过去给他一个人走一祷告，叫他好了。每天你站起来行走，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行走。我们都笑了， 哎，很迷。David 就笑了。如果我们这样说，我们说人家说我们是傻子是吧？神经病。为什么？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这个胆量去。因为我们首先觉得哦，他说我这做手术好像还待个一段时间，待几个星期，我这一上去摁手都行吗？你自己就没信心了嘛，是吧？真的很遗憾，我们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其实我在准备信息，我在说，哎呀，我这没有彼得那个胆量。我们说神说了，圣灵的能力就是看我们的信心。你们信心大了，连山都能移动。首先我们自己就没这个能力了。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觉得自己是疯了 ，crazy， 不是吗？可是看看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一个状况？难道是圣灵的能力这2000年下来，圣灵的能力变弱了？还是神不管我们了？可是看看彼得他们早期信徒的那些生活，看看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灵修生活，大家可以看我们灵修生活是什么。星期天去敬拜2个小时2个半小时回家，然后顶多早晚高兴了祷告一下，然后抽个时间让我们查经吧，2个星期查一次经，2个小时2个半小时撑死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灵修。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我们所说的，似乎才与天国有关系，其他时间都没关系了。这就是现代基督徒的生活。我不只是我们现代，其实现在普世的很多教会的人都是这样子。其他生活的其他时间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在想，今天晚上吃什么？甚至我们一般一聚会，聚完会首先想着今天晚上吃什么，尤其是有小孩的啊。我们家那位就是想想儿子要吃什么，首先问儿子吃什么是吧，然后想着对吧，然后明天要上班了是吧，然后上班了以后晚上就是整天白天一直忙了又下班了，早点 早九晚五是吧。我们每天就是在这样子，我们每天就在想着，哎呀，我们的居住条件是不是要改善一下，我的工作是不是要改善一下，我们的奖金是不是可以多拿一下，换个工作是不是可以多拿点多赚点钱，我们的小孩是不是可以上更好的学校，是不是？我们整天想的就是这个事情。请问圣灵的能力从哪里而来啊？你觉得神，如果我们这样的行为，我就在说啊，真的会引起上帝的愤怒。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行为，我们还给到处跟人家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真的我们自己就不配去说出这个话了。所以难怪人家有些人说我们看你们信徒啊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当然这个话片面啊，不正确，它确实很片面，但是它也确确实实反映出来当代基督信徒的一个状况，就这个状况。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呢？不是因为圣灵没有能力，不是因为神不工作了，乃是我们远离了神，我们远离了上帝，我们远离了上帝的话，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没有把我们放在神的圣宫里面。彼得他们不一样，出去教会你看他们那个火热的心，他们那个也不讲是什么，像我们说讲，哎呀，我们要起身要干什么，他们就是那样一心一意，我就是神的门徒，我就是神呼召出来的，我就是要做神的工，不是吗？我们不是，我们顶多就是我们听听道啊，我们看看圣经，让我们懂了更多一点的知识，可以让我们有这些知识可以去给别的人去辩论，可以让人家觉得我们更加的属灵，让人家觉得我们做的我们行的更加的正确。这是我们读经，我们的重点在这里。很奇怪，彼得同样讲出来这个话，他就这么有能力把神的福音讲出来，就是这么有能力，而我们就没有。按说我们应该跟他是一样的，不是吗？我们也是奉耶稣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神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了，我们为什么不拿这个权柄呢？ 神给我们放了这个职分，让我们来管这个属灵的家，我们是怎么管的呢？不是说我在这儿我在指着大家，今天其实你们都很好啊。其实我自己，其实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这对大家是一个提醒，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虽然说我们自己可能并没有什么能力啊，就像彼得一样，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神真的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柄，就像他给彼得一样的，我们是神所招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能力。这个天主教有一个圣徒非常非常有名，叫托马斯·阿奎那斯，大家知道这个人吗？非常有名。他曾经给奥古斯丁，被认为跟奥古斯丁是同一个级别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叫《神学大全》，被认为是天使博士还是什么全能博士，他就很厉害了，被封为圣徒啊，他是被封为圣徒啊圣士的一个人。十三世纪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名的，这是大哲学家，也是神学家。他有一次去见教皇，因为他那职位很高了，也可以觐见教皇的啊。教皇呢，就刚刚得到了一笔非常大的一个奉献，正在数钱呢。这个彼得这个教皇就很高兴啊，就跟阿奎那斯说：“哎呀，我们现在好了，我们现在就不会像彼得那样再说，哎呀，金银我什么都没有这样的话了，因为我现在有钱了嘛。如果别人要施舍了，我们就不会说我们没有钱了，是吧？”让阿奎那斯说什么？说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是，但是呢，现在的教会也没有那个能力来说出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这样的话了。”这是阿奎那斯说的，他看得非常清楚。为什么？连你的教皇都在那数钱呢，得了一个奉献就说：“哎呀，我们有钱了，你看。”下次如果他，你可以想他这个心态，这个教皇如果真正的门口碰到一个施舍的一个摊子，他肯定给他几个钱就走了，他没有彼得的这个看见，他没有彼得的这个神与他的同在。所以弟兄们，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什么？不是神不做工，也不是神没有能力，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限制在这个是物质世界的网络里面。网络这个词非常好，就像个蜘蛛，要能陷在一个，不是蜘蛛啊，就蜘蛛网，我们人被陷在里面，我们出不来。我们的定性看是这个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们，真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变得好的，让我们生活上变得更加的舒服啊！让我们在有些事情上觉得靠我们自己可以行的这个年代，让我们更加可以持守我们的信心，好吧？所以就像大卫所说的，他说：“你们来攻击我靠什么？靠刀枪剑戟，而我攻击你们靠什么？靠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面对着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来面对，我们靠谁？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就可以做，可以行。让我们有这个胆量，可以站起来，可以坦然来面对，因为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就像当初神与彼得同在一样，比约翰和约翰同在一样，神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定定去看他，去信赖他，去依靠他。因为他是不变的神，那么他的应许也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与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彼得在众人面前所行的这样一个神迹，让我们看到圣灵的作为，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主啊，你主动的把你白白的恩典来成就，来预备，并且愿意赏赐给那些愿意等候、愿意仰望你的人。主啊，我们愿意像那个摊子一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所做所行呢，主啊，都与天国有份。我们愿意在走天国的路上， 时刻的信赖你，依靠你。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生活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诱惑，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要借助于当初那些信徒，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行为，他们火热的表现，他们所行的圣迹，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同样靠耶稣基督，我们也同样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也可以像那些门徒一样，把荣耀都可以来归给你。主啊，你自己来看护我们前面所走的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